欢迎收听美孚播客，您的 AI 智能财报解读节目。我是 Alex， 很高兴与大家见面。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，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。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。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，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。今天我们要分析的是美国运通在2026年第二季度的财报成绩。这份报告相当令人印象深刻，所以让我们开始深入讨论。
谢谢 Alex。 是的，美国运通这个季度的表现真的相当强劲。首先看看数字，第二季度收入增长 10%， 每股收益 4.53 美元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他们还上调了全年收入增长指引至 10%。
是的，这很有趣，因为通常当一家公司超额完成目标时，他们会同时上调收入和利润预期。但美国运通的 CEO 史蒂夫·斯奎里解释说，他们选择了不同的策略。
完全正确。他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，我们可以选择把超额表现投入到股票回购中，或者选择投资于业务增长，他们选择了后者。这意味着虽然上调了收入指引，但他们维持了全年每股收益指引在 17.30 美元至 17.90 美元的范围内，这表明他们对长期增长机会有信心。
让我们谈谈推动这一强劲表现的主要因素——白金卡的改革。这个产品去年进行了重大更新，现在正在显示出真正的吸引力。
这个数据非常令人印象深刻。美国消费者支出增长了 11%，这是自2018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，排除了疫情期间的数据。这真的是非常强劲的增长。而且白金卡现在是他们美国消费业务中增长最快的产品。
为了理解白金卡改革的影响，让我们看看具体的支出数据。旅行预订增长了 22%， 这是一个巨大的增幅。餐厅支出增长 10%， 但这里还有个有趣的细节。通过他们的 RESE 平台的支出增长了一倍。
这很好地体现了他们的战略。美国运通不仅仅是在发行信用卡，他们在建立一个完整的生活方式生态系统。他们收购了 RESE 和 TALK 两个餐厅预订平台，现在还在推进对欧洲平台 DeFork 的收购，这将为他们增加50,000家欧洲餐厅。
是的，这是关键。他们在建立所谓的生态系统。CEO 强调了与全球顶级品牌的伙伴关系。他们刚刚宣布与雅高 Accor 酒店集团建立全球伙伴关系，涵盖包括丽兹卡尔顿和索菲特在内的45个酒店品牌，加上 NFL、NBA、一级方程式赛车等体育赞助，他们正在为高端消费者创造独特的价值主张。
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数据点是他们的信用表现。这在许多公司中不一定令人兴奋，但对于运通来说，这表明了他们客户基础的质量。他们的滞纳率和核销率仍然低于2019年的水平。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压力测试结果显示，他们在所有银行中的信用卡损失率最低。
这很重要，因为这基本上证实了他们的策略有效。他们专注于吸引高信用质量的高收入客户，结果是他们甚至在经济困难时期也表现出色。现在让我们谈谈他们对商业部门的计划。
对，这也很有趣。他们的终端市场商业支出增长了 5%， 这与大型和全球客户的增长相同。CEO 提到，他们推出了一个新的费用管理平台，并为商业白金卡和黄金卡持卡人提供了300美元的 ChatGPT 年度账单信用。这表明他们正在拥抱人工智能。
说到人工智能，这是一个重要话题。他们已经在多个领域部署了 AI。在技术方面，他们看到编码周期时间减少了 30%-40%。在客户服务方面，他们为旅行代理和卡片服务代表配备了 AI 工具。这让他们能够在业务增长的同时不增加相应数量的员工。
这是经营杠杆的真正例子。他们不是简单的提高效率来增加利润，而是使用这些效率成果来做更多工作。首席财务官克里斯托夫提到，营销和运营费用同比增长 6%， 但收入增长了 10%。 这正是 你想看到的费用增长比收入增长慢。
他们还提到了一些关于回购的有趣之处。尽管超额完成目标，但他们返还给股东的资本相对保守。290亿美元中的22亿美元用于股票回购。这与他们优先考虑业务投资的策略一致。
现在让我们看看对投资者的含义。首先，他们正在通过高价费用产品和年费的结合来创造可持续的收入流。他们提到卡费收入创下纪录，增长了 15.4%。这对长期可持续性很重要。
是的，而且他们提到卡费增长现在已经连续32个季度实现两位数增长。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连胜记录。还有关于年轻客户的有趣数据，6500号的新消费账户来自千禧一代和 Z 世代。
这对长期增长很关键。这些年轻客户会随着收入增长而与品牌成长。他们开始可能不是超级富有，但美国运通通过为他们的生活演变量身定制产品创造了终身价值。国际市场的白金卡中约 70% 的新账户来自千禧一代和 Z 世代。
展望未来，他们面临一些小的逆风。他们正在出售两个小型企业共同品牌投资组合，这会在下半年对收入增长造成约一个百分点的拖累。但这似乎是预计之中的。
总的来说，我认为这份报告的故事是，美国运通不仅仅是一家支付公司，他们在建立一个高端生活方式品牌。白金卡改革的成功表明，当你投资于真正理解和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时，会发生什么？花费的资本带来了更高的参与度，更好的留存率和强劲的增长。
而且，他们在这种增长中保持着财务纪律。他们的投资回报率是 36% 这个季度，这是我所见过的最高的数字之一。这给了他们继续投资于未来而不伤害股东回报的能力。
是的，底线是，如果美国运通能够继续执行这个战略，创建引人注目的价值主张，吸引年轻的高收入客户，全球扩展，投资于技术，他们似乎确实有一条长期的可持续增长之路。
这正是 CEO 所说的。他谈到了他们如何与历史上的表现相比，有更多的势头，更高质量的客户基础，更低的信用风险，以及更年轻的客户群。
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，仅供教育参考。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，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。
感谢大家收听美孚播客。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美国运通或其他公司的财报分析，请继续关注我们。我是 Alex， 和 Jordan 一起，祝您投资愉快。
再见。字数统计，约1150字。预计播放时间5至6分钟。